圣灵四，这是领受圣灵受洗的第五个部分中的四部分。为了能够充分的理解，按照课文的序号来学习，这是非常重要的。准备好面对超自然的事情了吧？这是圣灵五个系列中的第四个。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听到或者读到第一、二、三个部分，那么请你先停下来，按照顺序来学习。对于那些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洗的人来说，就像五旬节古代使徒们受洗的日子一样，它能够打开永生的门。对于没有重生的人来说，大部分的信息会带着你难以想象的美丽离你而去。为什么今天不重生呢？你想要体验你的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然后发现一天比一天更好吗？你想知道你来自于哪里，为什么你在这里，你将要去，请点击更深经历耶稣，立即承受神的国，然后回来开始我们的圣灵一。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课题。神说，马可福音16章16到20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们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神说，使徒行传2章1到4节，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的国话来。神说，使徒行传10章44到47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的身上，就都稀奇，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拿金子用水给他们施洗呢？神说，使徒行传19章1到7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见了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都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人说，说方言是一群不虔诚的人说的废话，几乎任何超自然的现象都不属于今天这个时代。非宗教和宗教非信徒完全否认超自然现象的存在。现在是今天的课题，神说人说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在大多数的课题中证明上帝话语的超自然。本网站的音律就是神说，然后人说，然后录音，最后是人类悖逆的结果，在很少的案例中是顺服。上帝的话语一遍又一遍地被证明是真实且是公义的。一项很了不起的证明神超自然的见证，就是领受圣灵的洗。而这个最初的表现，就是说一种连说话者本身都不懂的方言，有些专家们在这方面熟悉研究，好像这就是神说人说的最高任务。为了上帝话语做光的见证， 使肉体的人继续在不幸的环境当中挣扎，担心他们邪恶的动机和作为被暴露在光明之下。正如启示录这部分可怕的书中所说的，审判的时间显然要临到某些人，不义的人叫他们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们仍旧污秽。宗教的很多领导人像五旬节那样一样拒绝了圣灵的洗，宣称这是模糊不清的，希腊语的意思是用方言谈论。这些也同样于发生在一些埋头于邪灵的偶像崇拜者们身上，他们这样的目的是想要魔鬼的工作跟五旬节的经历有关系，以便阻止人们寻求圣灵的带领。很多这样的人甚至咒诅圣灵，愿上帝的恩典临到这样的灵魂。这种超自然积极发生的现象，例如方言，当基督徒们领受圣灵的洗的时候，已经发生在他们身上了。而且相似的是，消极的一些东西会发生在魔鬼以及他的阵营里面。这种情况对于学习这个课题的同学们来说，应该不是什么惊奇的事情。这是一个简单的演示，来证明180度的原则。要说明的是，我没有直接的知识来讲撒旦阵营的语言。想一想，在一个尺码下，有个公义和邪恶两个阵营，喜欢猜量的话，这个小小的位置代表神，另外一端代表魔鬼。在这个尺码的另一端，神是光，魔鬼是黑暗，神是良善的，撒旦是邪恶的，神是喜乐的，魔鬼是忧愁的，神是生命，魔鬼是死亡，就是这个尺码的两端。这就是这个180度的原则。当摩西和亚伦站在法老面前的时候，摩西让亚伦丢下他的杖，杖就变成了蛇，法老们的巫师们这样做了，但是上帝显示了他的全能，亚伦的杖变成蛇，吞吃了巫师们的杖变成的蛇。尽管上帝带给埃及的一些灾难，法老的巫师们也可以做得到。马太福音8:16说到了，被巫鬼附得的人和被圣灵充满的人说出来的话，就像是尺子一样，占据了两端。这就是180度的原则。上帝是个灵，撒旦也是灵，他们能够以相似的方式做事，就不会让我们感到惊奇了。但是请记住，他们永远是在尺子的两端。问题八，受圣灵的洗和圣灵九朵恩赐中说方言的恩赐一样吗？受圣灵的洗最初的表现就是说新方言，这跟哥林多前书12所提到的圣灵的果子是完全不同的。圣灵的果子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方言，它们都是圣灵，但是功能作用方面是不同的。在这个系列的第二部分圣灵二中，我们提到了受圣灵洗的必须是按照年代次序来介绍。我们就从旧约到使徒年代，使徒行传、罗马书，现在是哥林多前书，这部分写于五旬节后30年左右。必须记住的是，按照所给的细节，在新约当中，基督徒受圣灵的洗时，他们总是全体一起说方言。彼得意识到这是像五旬节经历一样的超自然现象。当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时，12:13-14根据描述信徒们接受圣灵的洗礼时都说方言，但这不是同于圣灵的九种恩赐之一的说方言。当一个人接受圣灵的洗礼时，哥林多前书12说，属灵的恩赐就会给那些寻找的人。以下是九种属灵的恩赐：一、智慧的言语；二、知识的言语；三、信心；四、医病的恩赐；五、行异能；六、做先知；七、辨别诸灵；八、说方言；九、翻方言。我和我的妻子在1970年 11月8日重生得救。五天以后，我们领受圣灵的洗，开始说方言。数月以后，我得到了说方言的恩赐。当我正在敬拜的时候，神的灵通过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浇灌在我的身上，给教会以教导的重担落在我的身上。当我说方言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地跪了下来，而我说的被教会另一个方言的成员担任下来了。领受圣灵的洗跟圣灵的恩赐中说方言的最大不同在于两个方面：一、集中度；二、方向。受圣灵的洗是信徒很强的安慰师，说方言是基督徒个人的启示，这种表达方式是来自于内心的。而圣灵恩赐中的说方言，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它的方向改变到了外部，对会众说启示的话，并且要能够翻方言的人把它翻译出来才完成任务，跟信徒们对上帝智慧话语的享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智慧的言语是指我们内心个人的启示和侍奉，相反的，智慧的言语的恩赐是外部的整个基督身体的属天教会和侍奉。很多相信基督徒都有生命中被医治的经历的。根据马可福音16章和雅各书5章，他们按手医治，要么个人呼求上帝，要么让其他人来按手。这些医治是来自于个人的启示和内心。医治的恩赐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是一种超自然的外部的以服侍基督身体为目的的。圣灵的九种恩赐是圣灵里超自然的能力，他们是外部的以服侍基督为目的的。有一些不正确的领受圣灵的洗和说方言的经历宣称，这并不是所有人都领受圣灵的洗和说方言的恩赐。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27-31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做肢体，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都是教师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都是师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这段告诉我们，来自基督的各种不同恩赐是为了侍奉同一个基督的身体，它不仅仅是涉及到普通所有信徒所享受的那种超自然的个人启示，而且它还涉及到侍奉的恩赐，作为整个教会的强大力量。受圣灵的洗然后说方言，与圣灵恩赐说方言，圣灵的九种恩赐之一必须和另外一个恩赐圣灵的恩赐联合，就是翻方言的恩赐，是不能够同等。问题八的答案，受圣灵的洗跟圣灵所赐的说方言的恩赐，这两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问题九，从1906年开始说新方言吗？那完全是否已经到来了呢？哥林多前书13章10节，基督徒说方言并不是从1906年才开始，说方言是从五旬节那天就开始了，并且从那天开始说方言就继续不断地向前进。不幸的是，那些把这种神迹归入到起初使徒们是为了建立教会才开始的人们，历史已经证明圣灵的工作是通过基督的身体充满了这个世界。斯坦利·伯杰斯是西南密苏里州大学的一位宗教研究专家，格瑞·麦杰雷斯是神召会神学院教会历史学的一位专家，他们写了五旬节的发现以及基督教运动，大量的学者在这方面竭尽所能的帮助调查研究。伯杰斯和麦杰雷斯列出了时间表明，以证明了五旬节 圣灵降临的标记，至始至终贯穿了整个历史，一直到现在。这也表明了神迹并没有随着古代圣徒们的离开而结束。就三世纪而言，我们看看下面的摘要。亚历山大说，医治、赶鬼、验证神迹奇事在教会中连连不断，正如神迹奇事伴随着一世纪的使徒们一样，他们继续以这种方式来吸引非信徒归主。根据伯吉斯和麦杰雷斯所言，说方言从一世纪到二十世纪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下面这段话是关于四世纪的。普瓦杰德·希拉里，四世纪对于五旬节圣灵降临和灵里的生命有很独特的理解。圣灵启示带领信徒，圣灵是上帝给教会的最好的礼物。反过来，各种各样圣灵的礼物为了教会被赐下，但是为了最好的运用这些圣灵的礼物，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不断地操练这些恩赐。从希拉里所写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就是教会本身的功能。希拉里写道，圣灵的荣耀是通过圣徒哈里瑞特的祷告，他的果子，他属灵的恩赐在一个同时期彰显。因为没有圣灵的引导，那些异教徒和非信徒们常常陷入错误中。下面是伯吉斯和麦杰雷斯关于十四世纪的一段摘要。麦格·嘎里·帕拉马斯，从靠近半在廷帝国法庭的一个贵族家庭崛起，圣灵所赐的属灵恩赐是属灵的光，这种光能够为那些希望接受他丰盛的人们带来真光，所以他们可以像太阳一样闪烁。圣灵的能力遮盖了人类本身的思想，并且在圣灵智慧的引导下变成了发光点，结果古代的圣徒们就变成了圣灵的工具，能够接受圣灵本身的能力。帕拉马斯引用了一个例子来证明圣灵的医治、神迹、预知、无可非驳的智慧，说方言、翻方言、祷告的启示，甚至是没有祷告的启示等等的荣耀。帕拉马斯在保罗按手这方面大大的实践，已经能够得到这样的恩赐。尽管这个关系到一个人的祷告，但他祷告中也会极其享受一种人类本身力量不断提高的状态下的享受，以便能够把真光接受进来，所有的心思意念都与上帝联合在一起。乔治·巴顿·卡腾是高露杰大学的校长，写了一本名为《说方言》的书，1927年被新港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下面这段话摘自这本书。这么多年来，可能许多独立说新方言的例子已经有了，但是我们在这章中仍然要讨论这种现象，这可能是一种不太明智的详单，但是众多的极少数成就了当今信徒圣灵能力的见证。在很多例子中，说方言这种现象跟经历的复兴和高度兴奋的情绪联合在一起。本世纪初期，全球教会呈现出一种复兴的高潮，它始于1901年在澳大利亚开始。据报道，英国也在寻找相似的经历，并且在整个印度范围内也是如此。他们坚决地要效法澳大利亚的复兴。1904年，威尔士开始了复兴，在那里额外的情绪被发泄出来。但是在威尔士，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印度的事工，还报道了一些很感人肺腑的说方言的见证。在威尔士的复兴中有一些很好的说方言的例子，下面是摘自《约克军晚报》1904年12月27日关于说方言很有趣的文章。现在值得注意的时刻到来了，某种意义上讲是值得注意的时刻，在目前复兴中兴起的最重要作用的时刻。这些年轻的威尔士男女们，他们有的有一点威尔士血统，有的有一点也没有， 他们显然没有一点儿他们父母祖先的语言，他们没有期望从威尔士得到任何的利益和好处。现在在父亲大潮的影响下，自觉地成为了整个威尔士到祷告的战士，他们的语言却跟英语大相径庭，是一种未知的语言，没有人懂的语言，威尔士人的圣经语言，威尔士祷告者们的特殊用语，这种语言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用过，迄今为止也没有人理解。抛开这种语言的容易理解倾向，他们的表述很长并且很相似，这些是事实。通俗来讲，没有一点英语的印记在这种语言里，但是他们却很相似，运用这些没有英语印记的语言。这算什么事呢？怎么解释这个事实呢？这些少男少女们根本不知道任何的威尔士语，却能够用威尔士习惯的用语为威尔士持续祷告5到10分钟。问题九是由两个部分的问题组成的，后半部分的问题是那完全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哥林多前书13章10节，有些人指出哥林多前书13章8到12节来反对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到来，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他们的观点是，我们根本不需要圣灵的恩赐，因为那完全的要到来了。他们也涉及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当然圣经的话语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对于上帝的话语的理解却不见得就是正确。这段话没有涉及到经文，却是关于在基督里永生的生命。当我们遇见基督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就向我们发出亮光，我们必须像基督一样学他的样式。这在约翰一书3章2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必须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在天父里成为一体，才知道那样的连接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种连接。我曾经问一个人，他是否完全知道上帝认识他的方式，他从头上的每一根头发到他身体里的每一个神经细胞，从他生命的开始到末了等等，他当然说不知道了。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跟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了。就像在哥林多前书13章8节所提到的一样，他说预言方言知识终归于无有。即使很多的时候讨论者们不认为预言和知识终究会归于无有。顺便说一下，就在下一章的章节中，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18节中写道，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联系到问题九的第一部分，受圣灵的洗说新方言并不是从1906年才开始的。第二部分，那完全的还没有到来。重新来回顾一下从第一到第九这几个问题。问题一，耶稣基督给初期教会的第一道命令是什么？答案一，耶稣升天以前给初期教会的最后一句话是等候直到领受圣灵的洗。问题二，人们在重生的那天就会自动的领受圣灵的洗吗？答案二，受圣灵的洗是继重生之后的一个独立的经历。问题三，古代的使徒们是怎样领受圣灵的洗礼呢？答案三，古代人的使徒们 领受圣灵的洗的时候，他们就开口说方言。问题四，使徒们怎样认识到一个人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答案四，在哥尼流的家里，彼得所遇到的事情向人们显示，事实上是因为彼得听到他们说新方言，才知道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问题五，领受圣灵洗的目的是什么？答案五，领受圣灵洗的四个基本功能如下所示：超自然的老师、超自然的记忆、超自然的力量、超自然的祷告。问题六，当代的基督徒还会领受圣灵的洗吗？答案六，当然，今天的基督徒们也应当像古代的基督徒的五旬节领受圣灵的洗一样。据估计，世界上领受圣灵洗的人数从 1.3 亿增加到了 5.8 亿之多。问题七，当今基督徒还会领受圣灵的洗，有恩赐，有神迹伴随吗？答案七，受圣灵的洗的标记在当代依然适用于任何基督徒。使徒行传二章38到39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儿女和你们，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所招来的。问题八，受圣灵的洗、说方言和圣灵九等恩赐中说方言的恩赐一样吗？答案八，受圣灵的洗、说方言跟圣灵九等恩赐中说方言的恩赐是不一样的。问题九，1906年才开始说新方言吗？那完全的已经到来了吗？哥林多前书13章10节。答案九，说新方言并不是1906年才开始的，那完全的依然还没有来到。在下面一课中，按照神的旨意，我们将继续问题十的答案，希望你能够相信。请点击进入圣灵5。